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盼望节目里介绍到的各位属灵伟人，能为你我的属灵生命带来实时的启示。今天继续为你播读《斯布珍传》。上一集为你讲到，面对根本性的对教义的否定，斯布珍进行了严厉的回击，并卸任联会的秘书职务。欢迎收听《斯布珍传》，由吴爽为你播讲。面对进化论的肆虐，斯布珍拿出了几乎所有的力。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斯布珍，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斯布珍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斯布珍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斯布珍传》，欢迎收听。
这篇文章在全英国的浸信会信徒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完全同意斯布珍的主张，向他表达了他们赤诚的忠心，但也有很多人坚决反对斯布珍的观点。全国的信徒在家里、在教会里都热烈地探讨和争论他的文章，同样世俗的刊物和宗教刊物也报道了这件事。有些刊物宣布支持他的立场，而另一些刊物则表示坚决反对。斯布珍的文章发表在1887年8月的《鉴与产》杂志上，接下来的三期中他又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回应各种批判，然后是显明的事实，最后是关于堕落之争的点滴记录。在这些文章里，他继续着自己的工作，用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并不像他的对手所宣称的那样仅仅是在传播毫无根据的迷信。他并不为自己证明了对手的错误而感到丝毫喜悦，却是为国家出现了这样背离真道的局面感到无比的忧伤。在写上面几篇文章的那几个礼拜里，斯布珍在自己的头脑中回答了是否继续与那些否定上帝之人保持交往的问题。他对整件事进行了理性的思考，然后在第三篇文章的结尾部分说，对我们来讲，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有些人教导与我们所持守的真理完全相悖的教义，我们不能与那样的人交往，我们不再与那些我们所深爱并真心尊敬的人一起聚会了，因为若与他们相交，便不能与上帝团契，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布恩先生，信里说，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向您宣布，作为浸信会联会的秘书，我必须退出这个组织。我带着深深的遗憾这样做，但我别无选择，理由已经发表在11月的《鉴与产》杂志上，相信您能够原谅我在这里重复他们。我请求您不要打发任何人到我这里来，让我重新思考这件事。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当然，我一直相信，我短期内很难感动任何人。我还要声明，我个人毫无不满或恶意，我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您知道，这件事我已经耽搁了很久，因为我希望有更好的结果。这样，斯布珍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那是1887年10月，他53岁。他并没有试图带领别人和他一起离开联会，他并没有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做，组建一个新的浸信会协会。相反，他希望看到人们自己做出清楚的决定。他相信自己的文章中已经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足以使他们明白应该怎样做。首都大教堂立刻表示支持自己的牧师，也退出了浸信会联会。同样，很多人写信来表明同样鲜明的立场，真心实意地称赞斯布珍的做法。但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一个人，他可能曾经是孤儿院、救济院和牧师学院最主要的经济援助者，写信来表达他的强烈反对，并声称他的资助到此为止。另外一些资助者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基督教世界的编辑为自己抛弃了原先的信仰欢喜不已。他说，现代思想在斯布珍看来是致命的眼镜蛇，但我们却认为这是本世纪的荣耀。他抛弃了许多在斯布珍看来非常可贵的教义，不仅是不真实的、不合乎圣经的，而且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不道德的。把自己的信仰寄托于口头的末世，并不是失去理性的。用接受真正的三位一体来掩盖多神论，也不是偶像崇拜。斯布珍也受到了来自英格兰浸信会的主要人物约翰·克里福德博士的批评，他是浸信会联会的主席。克里福德博士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位很有节操的人，但他放弃了对圣经无谬性的信仰，接受了高等批判的许多观点。他是个极其诚实的人，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欺骗了自己，因为他设想新神学实际就是原来的福音主义，只是穿上了新的外衣而已。基于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斯布珍的行为是没有根据的。他在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声称斯布珍的行为证实并非所有的浸信会牧师都仍然忠于信仰这一指责，他应当为此负责。他还说，斯布珍应当把自己的时间和天才用来鼓励人们，而不是用来制造分裂和忧愁。他说，若现在请斯布珍先生停下来想想，这是否有利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浸信会的工作，已经太迟了。我们已经看到疑惑四起，诺言被破坏，教会受到损害，忠心的工人受到伤害，难道这还不够吗？看到这位著名的赢得灵魂者是成千上万基督徒陷于争论和纷争之中，而不是像他应该做的那样鼓励他们坚持不懈地去把上帝的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我感到无比痛心。尽管克里福德极力把搅扰浸信会工作的责任推到斯布珍身上，但联会领袖们知道，当联会去参加总会时，必定要处理他提出的关于被盗的指控，于是他们决定了行动计划。他们决定当这件事被提起时，他们就回答说，因为斯布珍没有提到他所认为的离弃信仰之人的名字，所以他的声明没有价值，不值得总会讨论。他们说，只有斯布珍提供这样的证据，他们才能有所行动。但斯布珍收到的联会秘书布斯博士的几封来信中提到了联会中已讲新神学之人的名字和言论。面对说他说话不谨慎、毫无根据的指控，斯布珍写信给布斯说，我要把你给我的信息提交总会。但布斯是个怯懦的人，或者说是个没有节操的人。他回信说，我写给你的信不是正式信函， 是私人保密信件，关乎名誉，你不能使用它们。于是司布真没有提到布斯信中所提的信息，但当开会时提到关于通信的事实，布斯开始回避问题，暗示说他从来没有跟司布真讨论过关于新神学和什么人相信新神学之类的事。司布真也从来没有向他控诉过有人对信仰产生了怀疑。司布真得知了布斯的回避之后说，布斯博士说，我从来没有向他控诉过，这真让人感到惊奇。上帝知道一切，他会还我公道。信会联会纠集各方所谓新神学人士，抵挡着福音的真理。司布真继续靠主与各方辩明着真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心靠他。